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想要兼顾本业又斜杠出新的事业，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今天的来宾非常特别，他原本是主播和记者，因为过去热爱运动，兴起创业的念头，开了健身工作室。我们今天邀请到机转健身 Fitness Studio 共同创办人周一蝶来到现场，来跟我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欢迎他。
Hello， 制作人午安，学长午安。先说我是要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才能来上嘛，
没有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节目。
怎么会呢？
还是你访问我好了，因为毕竟你是主播嘛。
可是我想不出来你刚刚那种柔性的感觉，很像光宇。
光宇是什么？
光宇
是一个前辈
人吗？
对，就是夜线的 DJ。
哦，不好意思，不知道。
其实这个
我只知道，我只知道那个 Dennis，
我觉得很幽默。
完蛋了，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他的声音都是在2300出现，对，然后非常的温。
那是不是可以去卖一些奇怪的药？如果是这种声音，
我跟你说卖一些奇怪的声音，先不要，
先不要。好好好，
很多人都说他那个声音很好听啊，我觉得
真的很好听。对，我刚试一听，但我讲不出来，没办法取代你耶，可恶。
没关系，不用取代，好吧？我们多喝一点酒，好不好
？OK，
好。对，小蝶，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好 ，OK， 我是小蝶，然后我是 ENTJ， 因为之前看你那个 IG 上面有一些十六型人格，好，我是 ENTJ， 然后之前在电视新闻担任主播、记者跟主持人，然后现在自己开了健身房，然后叫做肌转，肌肉的肌，转动的转。那主打的其实我们卖的就是一对一的私人教练课程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跟我们过去坊间听到的，比如说比较。大型俱乐部啦，或者是一分钟一块钱的性质会比较不太一样，这是我们的特色啦。这样
为什么会从主播就是开始走到这个？
你真的问得很好。好，主要呢就是因为之前在当大陆寻奇主持人，就是外景主持，所以我很常要出差。那之后还有专题啊，然后还有医疗节目，所以我一定会在当地找就是健身房。结果去了，久而久之就发现我三年前或者是五年前去的同一间健身房，然后隔几年再去，它的性质就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它也没有什么进步。然后直到去到有一天，我就是自己都会有一个小本本记录这样，然后就发现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这些优点捡起来，然后去除不 OK 的一些缺点，然后来开开看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些些成绩啦这样子。
可是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做大陆寻奇，因为那感觉是
唱片头曲。
对，因为那是我比较年长，就是妈妈爸爸的长辈
看
的。但就是为什么啊？
对，而且一开始有趣的是，那时候制作人说，就我觉得你的就是整个个性啊，然后还有外形啊，很适合外景主持，你要不要来就是当大陆寻奇主持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说，这节目还有在 run， 他就说很没有礼貌，我们每一周都不是重播，对。然后我就说，原来就是不好意思，对。所以那时候才知道说，那时候是一个月大概录个就是可能两集，然后大概会去当地三周，都住在大陆。然后一开始想象的可能是都是会去一二线，没有，是去三四线，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体验，对吧？
那应该是蛮，你说你蛮熟的吗？大陆？
三四线城市，
三四线很熟。
对，就是他们的文化，然后什么土楼啊也住过，我觉得很好玩。
那你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发展？
那时候就是其实每一次去大陆的时候，就算是去到很久，可能一个月多，还是会很想念台湾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其实跟训练的模式跟他们要的运动的方向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在健身这一块啦。所以我觉得最后我还是会对台湾比较熟悉，还是做比较自己比较熟悉的市场。
他们追求的健身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比较喜欢就是比较浮夸类的这样子，就是比较偏
很壮这样吗？
对，比较偏健美，然后你要涂黑黑的 很有点像欧美的
健身系列
的感觉啦，这样子。
哎、欸，那台湾呢？台湾也是黑黑的。
台湾我觉得比较偏功能性，就是
例如不
就是比如说，哎、欸，天啊，这问得很深哎、欸。
对啊，
我想看哦，台湾确实真的一样，有一群人是在走健美或是健体那一类这样子，就是，但是像我们自己旁边 我朋友啊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有在接触运动的，他们都会偏我可以维持我有运动习惯跟维持我自己的生活状态，然后我有肌力的强化就 OK 了这样、就比较不会到那么激进的去参加比赛啊之类的这样。但现在这个族群有慢慢成长啦，这样对。
你说变成黑色的那一种，对不对？
对对，健美比赛要涂黑。
Okay.
我之前超纳闷的哦，原来他们好像是因为肌肉会看起来比较明显。嗯，
了解。
那大型的这个连锁健身房，然后也有分，就是很多中小型的健身房。那这几个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假设在你们机转健身这部分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是好，我觉得在因为我现在是开7年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把健身的市场分成三大块，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三角形这样。那其实最底下的就会是大型的俱乐部。那当然就是因为三角形底最宽嘛，所以它的占地跟坪数会是最大的，通常他们那种大型俱乐部都会找2-3千坪差不多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去进驻。那就像我们知道的健身工厂或者 World Gym 这样。那中间的那一层呢会是锁定某一个族群的，像是 Curves 或者是名人或是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投资或者是创业开的这样。对，然后再来最上面哦，通常刚刚中间这一层一间店大概就是500-1000坪。那收费呢大部分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月费，但不会收到像大型俱乐部那么贵，因为它使用的设施没有到那么多，然后坪数也比较少一点点嘛。那另外一种就是课程费，那课程费的话价格就会比大型的俱乐部收费再高一些了这样。那因为会带入一些比如说像是客户服务啊或者是预约系统，就是看起来是课程上面是比较完善的，那当然课程收费就会比较贵一点点。那通常这些人呢大家走进去会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比如说自主训练，或者是你是要只是为了交朋友这样子，那或是比较专业的训练，像是 CrossFit 这一种这样子。然后在最上面尖尖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本板桥店在走的，就是社区型的，通常呢会是在大楼里，但是我之后比较难定义，因为我现在板桥店其实是一楼啦，所以其实不是在社区大楼里面。那通常这种比较尖端的会是在大楼里面的某一层啊，那坪数就真的比较小一点点这样。那其实运动的项目也会比较限制，因为你可能在撞击敲击的时候会影响到隔壁邻居。那还有这种店面呢通常就是专门在卖课程的，比如说1-1、1-2服务比较小的一些族群，所以消费者在最顶端的这边他们的花费也会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小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最近有几个健身房还是某一大健身房他有去做所谓的上市的申请，你怎么看他就是他现在要去递这个上市的申请？
其实我觉得每一间健身房他们走的其实就像一般企业一样，我觉得每一间健身房他们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直接讲出来也是 OK， 对，健身工厂他们走的呢，还有 World Gym， 他们
对他们
走的呢，大部分就是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力。那其实上市柜是不是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些知名度？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他们走的方向。但如果像我刚刚讲中跟上面的，就第一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人脉或者是资本再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不排除未来如果有这种非常多的加盟的体系或者是系统的话，这间也有可能是上市柜。但我觉得目前就是建工跟 World Gym， 其实之前业界也有在讲啊，就是在大概5-6年前，其实那时候运动才刚刚开始，
对
对，大幅的发展，大家开始狂开的时候，就有在讲说这些是非常适合上市柜的，因为其实健身教练的人是缺的，就是专业的人是很缺的，那只有这样子他们才可以找到更多的人，那才可以扩展更多的业务这样子。
了解。你刚才有讲到一个蛮特别，就是健身房怎么交朋友啊？因为我去健身房都没办法交朋友，
是不是
我都是跟教练
吗？
我
是
跟教练就是一对一对啊，我
对
怎么交朋友可以告诉一下？
我觉得一对一的族群跟你去自主训练的 是不一样的族群、嗯
okay、
一对一其实就是非常通常都是老板、啊、主管阶级，他们会比较 care 隐私这样子、嗯、但是呢如果是、像刚刚讲交朋友的
okay, 好
他们呢就是会就是可能比如说穿两节式啊，然后运动啊、
嗯、女生啊，对、
欸、对，男生也是会有、嗯、但是就是 会聊天，对，类似，对、嗯、会是交朋友这样子，对
okay, okay
就自主训练那一块
根本就没有想运动这样吗
对，或者是说找一个运动的伙伴，
好好笑、哦，
这样讲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对对对，比较保险。
对对对，不会被泡红。
笑死。
对，
那因为我们刚刚就是聊到很多，就是很多开了很多健身房嘛，就是其实竞争也非常的激烈。那就是现在开健身房到底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或者是你真的能够吃到一块市场吗？
其实很多人都说，就像我刚刚讲说，就是大概、嗯、五年六年前，这个健身房才开始实际上就是爆炸性的成长。
对，
但其实这个爆炸我一直觉得限于就是双北市或是五都啦这样、嗯、对，其实一般的比如说像是一些县市啊，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热门路段，在双北市里面还是没有健身房的，他们还是要搭捷运然后到某一间，或者是上下班找公司啊附近的一些健身房，然后他们再搭捷运回家。我们目前是有看到这些客群的。那其实你要开一间健身房，其实除了你要挑选就是地段你要看之外，其实还要做很详细的这个市场调查。那如果你只是随便选，你没有做过任何的市场调查，或者是了解任何的客户，或是没有去过任何健身房，其他健身房我觉得是很难成功的，你本来就很容易阵亡，因为其实健身房前面投入的资本是蛮大的，尤其后续你还要维护人，就是健身教练，其实这个资本也都是开支非常的大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你是要抓住顾客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你才有可能会成功这样。
所以是人比较难还是器材这些比较难？应该是人对不对？
人，对，因为我觉得器材你就是固定的、嗯、那你就是挑挑选选，或者是有些器材顾问啊，你就、嗯、就是可能就是 跟他们了解，或者是说哦，我这个健身房性质是要什么的，他们就会配给你好的，结束。但是人是一直就是很多变的，
对，
尤其人跟人一起就会有政治，所以也是非常可怕，就搞小圈子啊、
哦、
比如说什么什么他业绩很好我们一起排挤他什么之类的、然后讲什么坏话，这些我们都之前还蛮常遇到的啦，对啊
好
對，
那我想问一下小蝶，就是在你创业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刚跟刚刚讲的一样，我觉得遇到最困难的还是一样是人、嗯、那我觉得这跟我自己有点关系，就是刚讲的我是 ENTJ， 然后我做一件事情我非常的、
okay.
就是我就是一定要做到他死，就是我才会愿意停手这样、
okay.
所以我其实对于做顾客服务这一块非常的失心疯，那其实蛮多教练他们会比较不懂说为什么你那么要求就是顾客的品质啊，或者是顾客的服务、嗯、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前面要去教育他的，还有前面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会设定一些流程啊，想说就是哪一种的特质，或是他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的三观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嗯、对，进来之后他就又会有一套教育训练三个月他才可以上线这样子，对，好。然后像之前的话我觉得困难的话就是人啊，我就是一个因为我双鱼座，然后就也常常被伤害，就觉得自己最可怜，我真的只差就是那时候被员工伤害，就只差没有就是在 IG 限动上面黑底小字说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有吗？这有重吗？对对，就是这样。就是那时候真的，比如说可能洗澡都会哭，因为觉得讲实际的例子，就是呢，有一个会员，然后他很喜欢换教练，然后一开始我们当然是换教练是 OK 啊，因为可能就会前面可能两三个就是你的训练或者是你的沟通上面会有点问题，一开始我都会觉得是我们的问题，但之后发现没有，其实就只是这个
客户的问题，
对，单纯想要。
找其他的
试试看这样，
找其他的人，
对、嗯、所以其实在他准备要换到第四个的时候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换教练，是不是可能我们、嗯、因为我们其实训练体系是一样的，你今天就算找
要不要自己去教，
对，你就先不要我会暴走
OK 好，
我没有耐心，所以我想说就是到第四个第五个我可能就是不是代表说你其实是不适合我们这样子的训练，那是不是可能就是要找别的健身教练，别的健身房健身教练，那他那时候、嗯因为他是学法律的，所以他就蛮不开心的，然后就是搬出很多法条说要告我们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 一样 ENTJ 我就是一个很引战的人，我是一个爱引战的人、
okay.
然后我就、突然间脑子开始争辩起来、我赢了这样、
哦、真的吗？
好无聊、没有，因为我们合约都已经先写好了、合约也是我之前就是很小心翼翼的给人家看过，所以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也知道、不管是退费啊，其实换教练其实都会遇到 很多问题啊。对，好，然后我想说，哎，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帮我这个员工就是讲话这样子、但是当然就是觉得、我想说他应该会知道，没有，他就是过了一年多，他一样就是在这一年里面就是默默的告诉这些选手说，哎，我之后会去别的健身房，那我就是想要把你们带走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他之后真的偷偷的把我们的学生带去某一些健身房做训练，但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外接或是兼职，因为我们的教练都是正职，或者是说 在哪边训练的这样子。然后是、他曾经说服某一些学生的那些学生、他们来客服我们说，就是可不可以叫你们教练不要再把我们带到哪一边去训练了，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
他一年内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对，这是某一个啦、
可是小蝶这样应该也很难防吧，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他是绑人绑得很
对很
死
的
一个
产
业，
对，没错没错，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追求顾客服务也是这样子、对，就是比如说现在教练进来，我都会有点削减他们的的想法，就是技术层面，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并不一定是你今天最专业，然后你比赛有得名、然后你非常的会训练，非常的会就是练就 OK 了。技术只占10%，其他90%是服务。你要让就是顾客觉得你今天上完这堂课是舒服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一开始确实我觉得给学生越多东西越好，没有，那只限于有一些人，而且是非常少数的人。通常我们也是下班嘛，或者是中午可能高阶主管，或者早上有一些时间会去上一对一教练课，
对，
他们会需要发泄，他们会一直狂讲一些他们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就是因为看到。因为我常会坐在柜台然后看他们上课、
偷听就对了。
对，我发现就是那个学生、他是大概有50分钟一个小时而已，50分钟都是在抱怨。然后
那他在练什么？因为我都不讲话、
因为教练会请听
吧，
教练要抢听，
要看人。
对，真的要看。
我都不讲话，
你真的是 I 人呢、欸？对、你就是
很认真在练，
我就是很认真在练。
对，我会派给你某一种教练，
就
是他会非常输出。
还是、
那时候就是很多输出的教练、
你说那个哦，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会比较爱讲话，就是比较不会打扰到老板们，在训练的这样子。对，但是有一些他单纯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喜欢就是输出他各种，然后教练的工作不能批评，你就是请听这样，就对哦，天哪，真的辛苦你了，
不能一起骂吗？
尽量不要，因为我跟你讲，有时候还蛮黑的，就是第一堂跟第二堂学生是好朋友，那他们可能闹翻。
就说之前跟他说什么什么什么，
对，所以我都会跟我们教练讲说，就是你们其实是掌握最多秘密的职业，所以你不能就是、okay. 做任何的批评，这样就对，也会影响到我们这样。好，对，所以你看是不是就是10%是技术，90%是顾客服务， 顾客服务里面包含太多有的没的了，所以就变成就是只能对这样处理。所以我们教练训练还蛮累的，就是前面3个月我们都会丢很多状况题，我们虽然是有一本。就是我们自己写的表格，然后他有没有做到，然后他的导师有没有带好他，但其实我们每一周的训练还是会丢状况题给他，比如说、第一堂学生跟第三堂他们就是父子吵架了，那你怎么办，这样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好，或者是说今天有一个学生进来，然后他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要怎么样应对，或者是有一个人进来他以为我们这边可以做到物理治疗师做的事，那你要怎么样去告诉他的流程是什么、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周都会尽量去训练
了。了解，对，了解。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蝶，就是因应疫情，你们有把实体的课转成线上的课吗？
对，有。但其实我那时候动作还蛮慢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健身房是完全不能去的嘛，对，就是直接关掉了。而且原本好像是什么2周，然后突然间4周，然后变1个月、2个月这样。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反应，我是一个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对抗环境的人，好无聊。然后呢，所以我其实前3周都在 蹲点，就是我前三周真的就是直接租金给他烧，对，然后人事我一样付，因为我就觉得这些教练
有钱，
不是不是，因为我就觉得这些教练很可怜，被我平常被我压榨，对，就我就是惯老板，所以就觉得哦，他们好可怜哦，然后就让顺便让他们休息一下这样子，对，然后但是第三周其实就有醒过来，想说就哎不行了这样，然后其实在这三周我其实一直有看到像是一些大型俱乐部或是一些健身房，他们确实都有提供免费的线上课，有点像他们的顾客回馈，但是我都有去上，然后也有买过之前就一直有在做线上课的人
是
的一些平台啦，然后之后我就一样，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市场调查，对，就抓出一些优点跟缺点，所以呢我们推出什么，我们推出三周为一期的一个线上课，那其实一天只会有两堂，就是中午跟晚上各一堂，那其实 我就是弄了一个比较，可能是因为之前是媒体，所以就是比较 care 就是画质啊或者声音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弄了一个专业的录影空间，然后还有两个教练，一个主要教练跟一个助理教练，然后来去线上带大家做运动，但是其实那时候大家做线上课都是徒手，就是没有任何的器材，但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实体健身房，所以其实我们那些器材是不是都空着，因为关了没有人用，所以我就请我的教练在除了这两堂的空档，他要去外送器材给我们的顾客，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会员这样，那会员他是不是就可以在家里拿到壶铃，然后他就可以 做一些比较高阶的训练，而不是只是徒手，而不是只是有氧，这是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再来第二个呢，是我每一周会有一堂课，所以其实三周一起，一周就是总共三堂课，就是疗愈课程。我自己把它叫疗愈，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全部都是居家办公，那大家其实压力很大，然后你又要上线运动，其实也很累，这样。所以我其中星期天的下午一堂疗愈课程，我有外送一些疗愈课程的项目，比如说你要怎么做一个胎球的植物。所以就送了一个盆栽，然后跟一个需要做胎球的东西这样，对的一些材料给他，然后跟那些壶铃哑铃一起外送给他，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沐浴球这样。所以就每一周，然后他只要在星期天的下午可能两点一点的时候上线，他就可以看到老师就跟我一起直播这样，就是说哦，现在呢从把什么东西拿出来，然后走怎样怎样，然后一个小时后他就可以获得一个沐浴球或是一个水泥盆栽这样，对，就是那时候是这样做，
所以等于就是不局限于真的肌力的运动，你让他们脑力也运动，对不对？
对，就是让他们心情放松，应该像这样。然后这个三周我是有收费的，我是收蛮比4000块这样子，就是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第一期我有试试看，然后通常买单都是我们自己的会员，第二期大家竟然开始为了疗愈课程而去买。因为那时候其实被关在家还蛮长一段时间，而且又有一个回温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最终是做到三期，就是两个月多啦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至少变成一个月是亏比较少钱的这样，对，就是10万以内。
OK， 对，那还算不错。
对对对，就是至少有救回来一点点，就没有亏那么多。对，然后再加上之前那个政府有补助，这样，
okay.
所以就是哎，你有发薪水的，我们可以补助你。然后想说，天哪，幸好我有发。对，
好哦。
疗愈的这个课程，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大家反而有时候可能你看每一天的运动课程，变成可能
很少人在看，
对，可能大概10个人、11个人上线，但疗愈课程会变30几个。
哇、wow ，
对，所以就蛮好玩，蛮有趣，因为他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做这些材料。那我那时候讲说，如果我们通常都只给一份 如果你有家人朋友一起就在家里面，你就再多买一份这样子，所以也跟一些朋友异业结盟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转行了？
对，是不是？
对对对，
直接转行啊，
直接转行。
对，我之后有把这个课程带到实体来所以其实、
哦、
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提升我自己顾客的服务的内容，
忠诚度服务，
没错。就是比如说可能像现在可能假设万圣节或是耶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手做一个什么椰蛋树、啊、折一个折纸，折一个南瓜钟、哦、然后这些会员一开始来参加，从去年开始一开始来参加，确实都是之前线上课的人、然后确实之前我不是说有一些陌生的开发的人嘛，就是在线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算实体店面，但我们还是有线上课，在疫情期间我们没办法开，但还是有拉到一些陌生就不是我们会员的人，在第二期过后，那他们真的有在开放的时候一样来现场，所以他们就是 很对于疗愈课程很忠诚，这样对，就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尤其是实体见面又更好玩的感觉，这样。
嗯，因为你有提到说，就是心灵课程，就是很多人会很喜欢嘛，就是你们原本的会员。那这样子来说，你们的 TA 会是以女性为主吗？我的想象是这样，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跟我自己找的教练有关系。嗯，我们的教练全部都是男生，
是。
然后我规定就是他们一定就是香香帅帅的梳油头，然后穿白衣，
梳油头在。
对，
打广告
对
对，抱歉。嗯，对，然后对，就是要这样，所以我们的顾客默默的就变成九成都是女生。
哦，是哦。
剩下一成怎么来？嗯，就是为了这些女生来的。
哦 ，OK。
对，
哦，
或者是这些人的男朋友啦，这样来盯场，这样。对，就是蛮有趣的这样子。对，但是有扭转啦。对，就是在应该今年吧。对，就是男生有慢慢的变多了一点点。
因为我在想，那种肌肉男在做那种南瓜或做圣诞树，也怪怪的吧。
就我跟你讲其实还蛮好玩的，确实是有男生参加，然后他们都会带他们的爸爸妈妈来，因为就是回馈课程啊。哦，就是回馈给我们这些会员。然后尤其我不会突然间开一堂课全部都是你就是在折纸或者是做一个祝联神，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祝福的东一个一个一个祝福的一个，
像中国节的感觉吗？
你很强，谢谢你。
哦，okay，
对对，没错。对，然后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细工的细作的。嗯，所以我就会把它卡在你今天某一堂的运动课里面，你休息的组间做这件事情，那 他做出来的南瓜钟就折纸或者是助联神就会爆炸臭。因为 就算是很细心的人，
他好忙。哦，他很累，然后你还要他已经
做
到做
这个，
对，他可能打拳完然后还要脱手套，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做，然后
好笑。哦，
他就会发抖着做，然后对，我会帮他去修一点点东西，但是一样他带回去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会放在那边，他就会说，欸，那我那时候的时空环境是一个非常累的状态，但是我是开心的带了一个东西回家。嗯，这样对。
okay。
就是就比较有趣的地方。
okay。
对。
那你们因为原本是局限在女生为主吗？你们有因为就是扩展想要扩展一些族群或是年龄层等等的去做一些改变吗？
其实我们原本没有锁定的 TA 是什么，因为我就刚讲是新风很认真在做顾客服务。嗯，就发现说，欸，有某一些 TA 也是适合的谁。我们通常 TA 现在大部分都是35岁到55岁的人，那中间有个断层，再就是这些35到55的爸妈妈。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一些高龄的长者，但其实刚讲的不小心的。
对，
因为一对一其实就是食衣住行其实都可以在运动台大馆院长的第三空间啦。嗯，对。嗯，就是其实也是顾客服务的一环。那其实比较适合这个环境的是谁？就是长辈啦，这样。所以长辈他们会需要比如说比较轻柔的音乐，或者是前面他可能会坐着休息一下，因为他们有些都已经大部分退休了，他们会需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健身房有三分之一其实是休息区，然后弄得比较完善，那长辈他们有时候都会在那边休息，然后跟旁边的长辈聊天，这样。对，然后说，哎，你的儿子女儿怎么样？要不要介绍？没有。然后或者是说他们运动完会现场就是补充一些能量，吃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是不小心做到这些东西，然后我之后才发现说，哎，好像可以再去强化一样顾客服务这样。对。嗯，
所以等于说你已经不是一般的健身房，就可能是多加了非常多的元素在里面。
对，像之前有人问我说，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是哪一间健身房？其实我真的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对，就一开始会觉得说，欸，是不是自己问题，之后发现说没有，我其实一开始确实像一开始出差一样，就是会去每一间健身房去体验，但是之后发现我的我想要走的其实是饭店业会比较类似。嗯，因为饭店业它其实就是前期你要怎么样让它预约那一天晚上，让它整个预约流程是很顺的，然后它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东西，就像课程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有没有要穿运动鞋，你这边是赤足训练吗，还是旁边有很多人，然后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提前几分钟到，所以其实是一样。那你在课程当中你要怎么样让人家安心，就是像刚刚讲三个月的培训，你必须教练要非常的就是专注在这个学生身上这样。嗯，对。然后再还有后续的客服人员他要怎么样让这个顾客在持续的比如说来下一次或者是约下一堂，或者是去带他爸妈来，或是上一些比较多元的课程这样。对，所以我之后会把自己的目标放在跟饭店的这一套系统是一样的这样。
嗯，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机转现在除了教练课还有团体课，教练课和团体课的课群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觉得教练课它其实就像刚讲，我们其实没有在做一对二，因为我们团体课有时候会不小心一对二，因为我们好抱歉先讲团体课。团体课的话就是我们最多就大概收八个人到十二个人以内，因为过去大型俱乐部的团体课大部分都是大概 30个人嘛、嗯、那其实你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照顾到，那我觉得大家钱不要花的这么大傻逼，这样对，就是我们变成说你只要买课程你就可以感受到客制化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团体课就算你今天是12个人上课好了，但是我们的教练他会一一的下去调整你的动作，当他教完一个动作之后，对，但是团体课会的 TA 会比较偏喜欢有趣喜欢社群感的、嗯、那一对一的话通常是比较注重隐私的、嗯、这一群就像刚讲的老板、嗯、高阶主管，对，他们会需要说哎、嗯欸，我连今天我的三餐我也想要请教练协助给我一些建议这样。
那因为我前面有提到说其实最难管的是人嘛，
是
那就是你们旗下就是那么多的一个健身教练，在管理上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故事或是困难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像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就其中一个、嗯、就是已经为他付出这么多，但是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嗯、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想要讲的就是呢，
你刚才讲的是恶魔 的客户，有没有天使的客户？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
是
天使的客户、
okay、
我只有3个是恶魔的客人，我永远都记
得
他们、嗯、有、嗯、我完全记得他们的名字
okay,
然后每次在
你还记得名字干嘛？
对，土地公拜拜的时候我都会顺便拜一下、嗯、
就是
哇哦、wow ，
就是 ENTJ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已经为你们付出很多但是却得到就是 OK 的这种反馈、嗯、然后我就觉得、算了，对，觉得有点过不去这样子、嗯、对啊，对，
那回来讲那个管理教练的部分，
抱歉，对，直接抱怨起来。管理教练的话，我想看好，就像刚刚讲的，前面的画面是哦，一开始确实前几年真的会遇到就是真的很难管的人啦，然后就变成说我不要再对任何人付出真心了这样，对、嗯嗯、然后尤其前面硬要讲个故事，抱歉，前面还有一个教练，然后他是伪造学生的签名，然后就是跟我们领更多的钱，
就业绩奖金，
对对对，没错。然后之后他也是就是离开了，就是被资遣，对，然后反正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不要再对任何人付出真心了，然后之后去台大管院才发现其实真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问题，你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时空背景你就是会找到怎么样的人，就是其实都是跟自己有关系，所以才会有我刚刚讲的一套系统，比如说面试之前我们就会一小本流程告诉，就是来问这个人，不能只问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工作啊，你为什么上一个离职，没有这么简单，我通常就会丢一个状况题给他，然后看他怎么样解决、嗯、那这样其实是不是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三观是不是跟自己的公司品牌是吻合的这样。那当然 还有很多啦，那其实如果你正式加入之后，除了每一周的像刚刚讲状况题开会突发状况小组我都会这样叫他之外，那其实还有刚刚讲一本的整个一个流程，那通常里面也都是数百种状况、
欸、这个可以分享给我吗？我也想要以后面试人也可以套用，
可以，我可以直接传给你。
好、啊、
对
好，
我觉得真的还蛮有用，那确实在这3年找到的人确实真的
就对了，
对，就是一开始他就会大概对于这个品牌，或者是他会先对品牌做功课、哦、他会知道说哎、欸，你们是之前在板桥然后现在在哪边然后你们通常是要怎么样的人，然后所以就变成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我变得在这3年很少讲，就是技术10%，服务是90%，因为这些教练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为了顾客而生的人，而不是说就是他们自带流量非常厉害，只要有比赛就会马上有人这样，对，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一套流程是还蛮有用的，确实都是 SOP， 但是这是滚动式的，就是真的是要一直改一直改，所以其实这3年到现在我都觉得还应该是85分啦这样子，但是就是像。总比之前70几分然后一直修改还要好一些这样、
嗯欸、那我想问一下小蝶，就是机转现在台北有3家店嘛，那每家店有规划不同的样貌吗？
其实没有就是
但我知道有
一
家是非常大家的嘛，
对
对
对, 對板桥的话是我们创始2间啦，
对，
然后那边就是专门的针对一对一，就是那个尖尖那边三角形那个尖尖那边、嗯、然后、嗯、对对对、嗯、然后南港的话是今年才刚刚进驻，那对因缘机会好，然后这一个我觉得把它定位在比较中间，就是500多坪、嗯、然后会有自主训练，那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在做课程，因为我一样就是不想要让我的顾客花太多的就是大傻币、嗯、就是比如说可能上一些没有品质的课程，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的定价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可能、嗯、哦，你有自主训练，但会逼他一定要套2堂的团体课程，他才会感受到差异、嗯、其实这个是 就是沟通成本啦，这样。但是我会觉得说，对，我的回收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嗯，还有我的沟通成本会很高。但是至少我后续就是会让这些，就是比较能提升大家对于运动的概念跟意识，这样。
嗯，对。那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健身教练会自己出来就是开课或是开健身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好，我觉得就刚刚可能听完就会不会想开，没有开玩笑的。好，其实我们
有
在做创业辅导，没有开玩笑，对，
小型的应该可以吧，对对。
小型的是 OK 的，因为就像刚讲，就是其实是有缺的，就是，虽然好像是几千家，就是整个台湾，但几千在还是很少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开，但是就是要做好市场调查跟你的市场定位，你要至少先去到现场超过时间的健身房，我觉得你才可以大概有一个概念跟雏形，说，哦，我之后做健身房是大概是怎么样的形态，或是我的定价是在哪里。对，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欸，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这是机密，就是一个教练如果说他自带了多少人，他可以自己跳出去开，假如说50个人还是50个客人还是？
好，我觉得50个人超级难。应该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带10个出去就有一点点困难了。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跟租金有点关系，你今天也可以租，大楼里面，就像刚刚讲的，可能大概才6万7万的那一种，那其实我觉得你带30个学生就绝对够了，非常的稳，对。但是相对的，你如果这30个学生，你今天当然第一年没有问题，但是第二年他没有看到你的进步，就是行销管理的一种啦，就是顾客要看到你这个品牌是跟他一起进步的。他就是永远都被关在这个小小的大楼里面，然后器材也都一样，然后你可能还没摊平，这样，对，就是，对，所以其实你也是要看看你要怎么样去找另外一个教练，那是不是又有带出去的问题？对，就是类似这种，
反正就还是有各个问题要去解决，对，对，
没错没错，就是可以先有个底，但我觉得先做好市场的定位会比较好一点点。
嗯，欸，那最后想问一下小蝶，就是你觉得未来健身产业它的走向是什么？会更加精致化吗？
我觉得像现在双北呢，就是很喜欢运动按摩或者是筋膜放松，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族群，就像刚刚讲的，确实是真的走得很精致化，但其实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会运动按摩或者是筋膜放松的，或是什么去上筋膜刀课的，其实还是蛮小众的，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人会去特别做这一块，但是我觉得近年可能还没有到
发展的这么好，是不是？
对，没错。然后反而会越来越广，我觉得未来的趋势一样，就是可能会更多的中小型的健身房开始开，那他们是可以提供自主训练或者是课程的，
所以它就更精致化，因为比较中小型就是精致化比较多，
对，是，谢谢，
好，
谢谢学长。
谢谢学妹。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机转健身 Fitness Studio 的共同创办人周一蝶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健身产业的经营策略还有创业故事。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